昨天我们已经讲到了苦圣地，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讲苦因圣地，也就是苦的来源呐。为什么？这个五蕴会出现，因为有五蕴，昨天讲过了嘛，为什么说五蕴是苦呢？因为他们生灭无常，受生灭的压迫，没有办法主宰整个过程，所以它是苦的。那今天呢，佛陀呢要为我们开示这个苦的来源是什么，也就是说五蕴从何而来呀？佛陀说，比丘们，此为苦因圣地，造作再生的渴求，带作贪以喜，以处处贪想，正是对感官之欲的渴求，对有生的苛求，对无生的苛求。好，那这个也就是说，这个苦的原因有三个啊。第一个是对感官之欲的，我们叫做欲爱啊。第二个是对生命的渴求有爱啊。第三个呢是对生灭、对生命断灭的渴求无有爱啊。那佛陀讲说，第一个他先说造作再生的渴求，这句话你可能不太明白。好，我现在回去那个苦圣地一下啊。苦圣地呢，佛陀讲到生老病死愁悲苦忧恼，然后与不爱者共出苦，与爱者离别苦，求不得苦，简言之呢，无取蕴是苦。那在这个经典里面呢，佛陀开示的对象是谁呀？几个比丘？五个比丘。然后他说五取蕴是苦，那佛陀呢也没有解释什么是五蕴，对吗？你看完全没有解释是五蕴，那为什么他开示这么简短呢？因为这个经典呢是因材施教的啊。那五比丘是智慧很高的，他们都是五个，全部呢，最后呢，当他们听到无我相经的时候，全部证到了阿罗汉。所以对这样有浅，就是他的这个天资非常高的、智慧非常高的人呢，佛陀不会啰里啰嗦的，他不会跟你长篇大论，不需要。他跟你讲无取蕴是苦，他们马上就明白了，这个慧根很厉的人，讲经呢，我们不是要长篇大论的，所以他也没有跟你解释什么是五蕴。我们呢，可能解释完了还不明白什么是五蕴，这个就是慧根的差别之处了。那接着下来呢，他讲到呢，苦因圣地，就是造作再生的渴求，这句话呢，你们可能不太明白，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贪爱渴求呢，巴利文叫丹哈，真正的翻译丹哈的意思就是很饥很渴，很渴你就想要，想要什么？想要喝水嘛，就是要想要想要，所以有的人翻译成贪爱，真正的意思丹哈是渴的意思，那渴什么呢？再生呢，希望呢生命能够继续下去，所以我们众生呢有这种渴求这种贪爱呢，而这种贪爱跟渴求呢就使到生命一再的延续下去，是这样的意思，造作再生的渴求。有时候翻译未必是准确，所以我要 讲清楚，我们造的任何一种业，善业也好恶业也好呢，都是对生命有无限的期待的，所以那种对生命有无限的期待呢，就是这个丹哈，这个渴，很渴求，渴求新的生命，这个就是痛苦来源的最大的根本。 造作再生的渴求，然后呢，不管他出生在哪一世，动物界也好，梵天界也好，天神也好，人类也好，他都是带着贪与喜，都是带着贪。这个贪有很多种哦，贪于感官的享受，贪于生命的延续，这种贪。你看动物啊，他们在玩，他们也玩得很高兴啊。你很可怜他，哎呀，你出生在四恶道啊，他们可高兴得很啊。你看他们在玩啊，两个猫在玩，两个狗在玩啊，他们是很快乐的。这种就是带着贪与喜，不管哪一种生命，人类也好，动物也好，天神也好，他们一出生在这个世界上，他们的地方的时候呢，他们都是带着贪与喜的。然后呢，处处单想，是不管在哪一处啊，人处也好，动物处也好，天界处也好，他们都是处处在追求享受，在沉迷，单想就是沉迷于享受的意思。这个就是痛苦的来源了。我们人类也是嘛，我们结婚，就是贪爱夫妻之情嘛，生孩子，贪爱父子母女之情嘛，种种就是贪爱于这个亲属之情，还有朋友之情，种种的种种对种种享受的追求与沉迷，这个就是苦因圣地。然后佛陀呢，把这个苦因圣地呢分成三个第一个是对感官之欲的渴求。感官有几种呢？六种：眼、耳、鼻、舌、身、意。眼睛很渴求漂亮的所缘比如说男人呢很渴求看到漂亮的女人，女人呢很渴求呢看到英俊的男人，这种就是眼睛对色尘的渴求。然后耳朵呢对这种音乐迷人的声音称赞的渴求鼻子呢也是对香味的渴求，舌头呢对可遇可喜的味道的渴求，身体呢对触觉的渴求心呢对这种妄念计划未来期待等等的渴求，尤其是这个期待还没有发生的那种种种期待的渴求对这个权力的渴求也是一样名声，对名声名誉的渴求也是一样。这个是眼耳鼻舌身意的渴求那讲到这个对感官之欲的渴求呢，又叫做欲爱欲爱。那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了，欲爱在那里升起，那里扎根，你们心中有没有欲爱呀？有。那你们问自己，我这个欲爱，眼睛的也好，鼻子的也好意念的也好，这个口的也好，身体的也好，在那里升起，从何升起，从那里扎根？什么？再回答一下。这个西那个色，我都不知道你们讲什么。如果你很肯定的你一定很大声的，如果你不很肯定，你这边西这边沙的，听不出你在讲什么。OK， 受也是其中一个，尤其是乐受但是这个是还没有到乐受之前呢这个感官的爱呢是在那里扎根呢？是在色声香味尘法，对吗？眼睛追求色尘嘛，耳朵追求声尘鼻子追求味尘香尘，舌头追求味尘，身体追求触尘，然后呢意追求法尘。那这感官的意爱是就是在色声香味触法扎根升起，但是这个还不准确，应该是欲爱在 可喜可爱的色声香味触法杂根、啊、如果那个声音不可爱的话呢，你不会有欲爱的、啊、如果那个色尘呢不可喜可爱的，你不会有欲爱，你有的是嗔恨排斥。所以正确的回答就是欲爱在可喜可爱的色声香味触法扎根生起。但是众生 我们众生偏偏追求的就是这些，不是吗？是还是不是、啊、我们一生出来这个婴儿一小小的，我要奶啊，我要奶，那个也是一个欲爱贪爱、啊、口舌的贪爱，然后他要母亲的温暖，母亲要在母亲的怀抱他才感觉到快乐，这个也是一种触觉的爱、啊、那种种呢，所以我们一生出来呢，一生中追求的刚好就是痛苦的来源、啊、也就是这个贪爱、啊、佛陀说贪爱是痛苦的来源，而我们一生中追求的就是贪爱，也就是痛苦的来源， 是不是啊？是是知识上的认识，回家之后继续追求继续追求这种贪爱，继续延长这个漫长的轮回、啊、所以要切断这个贪爱、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 这刚好就是我们要的东西，又是痛苦的来源，所以我们宁愿选择继续痛苦、啊、没有关系，因为贪爱的过程也是很快乐的啊、有这种享受的生命，有这种享受眼耳鼻舌身意的，跟爱人在一起，跟子女在一起，跟父母亲在一起也是很快乐，痛苦到时才来打算吧反正还没来，到时我才来应付，人类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在这边怎么讲呢，挣扎、啊、一边想解脱，一边又放不下贪爱、啊、好，这个是第一个对感官之欲的渴求。第二个呢，第二种贪爱呢是对有生的渴求，巴瓦丹哈，啊，巴瓦就是生命啊，有生有生有生命的渴求。讲到这个对有生的渴求呢，啊，我们先讲一个例子就知道了啊。在中国的时候呢。啊、有一个学生呢又问我一句话，说阿罗汉死了去那里、啊我这种问题呢一般上呢佛陀不会直接回答的，为什么他不直接回答呢？第一个是你问题问错了，阿罗汉死了去那里这个问题啊 It's not a solid question， 它不是个不对的问题，不是对的问题，所以这样的问题呢佛陀呢一般上都不回答，或者呢他就反问你让你来答、啊、所以他就问我说阿罗汉死了去哪里，好，我知道佛陀都不回答我怎么可能回答对不对，那我也学佛陀这样反问你好了、啊、我就说这个例子也是佛陀经典上的例子、啊、他说一堆木材、啊、燃烧着，一堆燃烧的木材，它的木材烧完了，火会不会熄灭？好，火熄灭了，那火熄灭过后火去了哪里？火去了哪里？怎么回答呢？来，谁愿意举手回答？试一试你们的智慧。火去了哪里 ？Energy，Energy 这是科学的说法，不是佛教的说法、啊、火去了哪里？没有了，灭了。对了，为什么会灭？为什么会灭？因为没有那燃料了嘛，对不对？没有了燃料火就熄灭了，你不能够说火去了东方，火去了西方，火去了南方，火去了北方，或者火变成了 energy， 啊啊，所以当我这样回答的时候，也就是说，阿罗汉他死了，他去了那里。哦，他没有成为阿罗汉之前，他有烦恼，烦恼就像火一样在燃烧着，啊，或者是烦恼就是他的燃料，燃料燃烧着。现在阿罗汉的烦恼已经全部的断了，没有了，他的燃料烧尽了，那火肯定要熄灭嘛，这个是大家都可以承认的嘛，啊，都能够接受的逻辑推理，事实也就是这样。那燃料就是他的烦恼，烦恼烧尽了，火熄灭了，这是天经地义，大家都必须要接受的。所以阿罗汉死了去哪里？你只能够说，因为他的烦恼灭尽了。啊，我们每天早上有念吗？无明灭这行灭，行灭这识灭，识灭这名色灭，名色灭这六处灭。于是点点点点，如是，这是整堆苦因的灭去，这是正确的回答，啊，所以你不能够问阿罗汉去了那里。但是当我这样回答的时候，他就问这个中国学生了，他就问：那么师父的意思就是阿罗汉就是没有了，断灭了吗？我已经解释很清楚了，我就不再回答。然后他就说：如果是这样啊，我不要阿罗汉了。我不要阿罗汉，这表示什么？贪爱生命，很明显的，啊，我举众人的例子，你们更加清楚。很明显的，他本来就是要阿罗汉，他以为阿罗汉是什么净土了，去了净土了，去了个永恒的世界了，永远都是享受的，没有痛苦的，啊，他以为有一个存在，一个境界。他以为阿罗汉是一个境界，但是阿罗汉并不是，啊，因缘灭，他就灭了，就灭去了，啊，那如果是这样，我不要了，我不要阿罗汉了。另外一个呢，在这个应该是在这个深圳的啊，有一个也是这样，他没有上班了，啊，他整天在修行，整天在修行，很勇猛精进的修行，啊，就是为了证到阿罗汉。他也是问我同样的问题，阿罗汉死了去哪里？当我以同样的方法回答的时候，他说：这样以后我不要这么精进了，这么快就灭了，我才不要。啊，所以呢，这个例子呢，也说明了众生呢，对佛陀讲的，对有生的苛求，很强烈的贪爱与存在，啊，存在才能够让他快乐吗？没有存在的话，他怎么感觉到快乐？但是众生很奇怪的，他存在呢，他要的是快乐，他忘记了存在同时也是很痛苦的，对吗？只是说我们尽量不要看到痛苦那一方面，我们尽量往快乐那一方面去。所以呢，我们呢，好像只用到一只眼，一只眼睛没有用到，或者是一只眼睛尽量不要看了。生命就是有快乐有痛苦。啊，甚至痛苦多过快乐，因为到最后的老病死呢，是很痛苦的。只是我们众生呢，不习惯看那边，我们习惯是追求目前的享受，啊，以后的事，哎呀，以后再说吧。求菩萨道，啊，他是对，但是因为他有很强烈的大悲心嘛，啊。他有很强烈的大悲心，他要帮助众生，而且他对成佛的境界也有一个渴求，这种是善的渴求。所以因为他有这种渴求呢，所以他要受很多的苦了，菩萨要受很多的苦啊，生生世世呢，他在修菩萨道的时候呢，他要受众生加在他身上的种种折磨，就是因为他对佛的这个境界有这个渴求。虽然他的目的是为了普度众生嘛，好，我们最后一天有问题回答，不然呢，等下我的经典呢，很多杂音进来哈，好，啊，所以这个就是，对有生的渴求哈。再讲一个例子，啊，比如说你出门了，哎呀，你出门你走出去了，啊，看到一具猪的尸体，你的反应是什么？什么反应？ 什么反应？是咽着鼻子，快点走开，啊，好，因为很臭嘛，尤其是死了很久的尸体啊，很臭。你想，哎呀，今天太不幸了，今天没有曼格拉，没有吉祥。我看到一出门就看到了一具死的尸体。好，啊，过了几天呢，你出洋了，啊，出洋了，坐船了，然后呢，突然间遇到暴风雨，船被打沉了。啊，然后你掉进水里要被溺死了，啊，要被溺死的时候呢，前面呢飘来一具猪的尸体，这个时候你什么反应？跟之前的你说不是曼嘎拉，这次 very 曼嘎拉，这次大吉祥了，飘来一具尸的猪体，很吉祥，救了你一命了。你看同一个情景。两个不同的反应，为什么？表示什么？你之前不喜欢自己猪的尸体，很臭，嫌弃它。现在你抓它，恨不得你抱得稳稳的，不要放开。那是因为对生命的渴求。好，这个例子呢，也很容易的可以让你明白了，我们众生对生命是如何的渴求的。嗯。好，第三个呢？是对无声的渴求，这是对没有生命的渴求。那这个呢，跟涅槃是完全不一样的哈。这个对无生命的渴求呢，是跟断见相应的。断见呢，认为人死了啊，什么都没了。好，人死了，什么都没的。这种断见呢，就是这个对无声的渴求，所以他渴求人死了什么都没有，这跟涅槃不一样哈。涅槃达到涅槃呢，是因为要烦恼灭尽才可以达到涅槃，啊，这个呢对无声的渴求，他还是有很多的烦恼，他只是厌倦了生命，他以为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了啊，所以他渴求渴爱这种。没有，什么都没有，只是他烦恼还没有断尽，虽然他渴求他也达不到，啊，因为他的因还存在，所以他的根会继续生长，清楚吗？ OK， 好，那这个对有生的渴求呢，是与常见相应的，与常见萨萨达律体啊，因为他认为呢，人呢死了过后呢，一个灵魂呢，啊，又在投胎了，又在转身了，同样的灵魂呢又在转身，同样的灵魂又在转身，这种是对有生的渴求，是与常见在一起的，与常见相应。常见就是说，一个灵魂永不死亡的灵魂呢，一直转身，一直投身，一直投身，啊。那对无声的渴求呢，是以断见相应，也就是说，这种人呢，他的思想呢，认为人死了什么都没了。好，所以这三种可爱，就是造成五蕴一再升起的原因。啊，我们现在造作的任何善业啊，我们听经、讲经、修行、守戒，我们造作的所有善业。都是跟贪爱相应的，虽然你好像没有感觉到有贪爱，但是那个贪爱是潜伏性的。之前我有说过，烦恼有分三个层次吗？第一个最深层的叫潜伏性的烦恼 anusaya kilesa 啊，第二种叫做上升上到心的心头上来了，这种叫上升的烦恼。最后一层呢是违规的烦恼，当烦恼上到心头上来，我们不懂得关照它为无常苦无我的话呢，我们就会受这个烦恼控制，受它控制过后呢，我们就会造业，这种叫做违规的烦恼，违反了这个五戒，违反了这个善业，叫违规的烦恼。好，所以呢，我们造作的所有的善业啊，都是跟贪爱，都是有贪爱在潜伏着的，啊。 如果没有这个贪爱潜伏作的话呢，我们造作的善业就不会产生出生为人、出生为天神、出生为梵天等等啦。啊，所以不管我们所造作的善还是恶呢，一旦有这个贪爱啊在幕后支持着，那我们所造作的业呢，就会产生一再的轮回，一再的投生。所以说这个贪爱就是苦的来源，因为一旦有生命的呈现嘛，一旦有生命的呈现，就会有生的苦、老的苦、死的苦，然后从生到死呢，有忧愁悲苦啊，忧愁苦悲恼，还有不爱者共处苦，以爱者离别苦，还有所求不得苦。所以一旦有生命呢，就有这八种苦啊。所以说无取蕴是苦啊，贪爱呢则是痛苦的来源，痛苦的根本，明白吗？明白，我就继续下去了哈。我们现在进入苦灭圣地。那佛陀说，比丘们，此为苦的止息灭地，对该渴求的无余离贪止息舍离弃绝解脱放下。当我们了解到苦的来源是贪爱或者是渴求的话呢，我们就应该知道苦的苦灭圣地，就是那一个贪爱的灭去啊。既然贪爱是痛苦的来源，那当这个贪爱灭去的时候呢，就是所有苦的止息。这个非常容易明白。所以苦灭圣地呢，就是这三种贪爱的灭去，也就是另一种话来说，就是涅槃了。然后这种贪爱呢，也要绝对的，等一下他写无余离贪，没有一点剩余的。如果对这个再生呢，再生的生命呢，还有一点点贪的时候呢，这个众生还是会再出生，就像阿那含、阿那伽密、阿那伽密呢、阿那含呢，对色界、无色界还有一点点贪，所以阿那含死的时候呢，他就往生色界，往生无色界了。那真正要做到彻底无余的离欲呢，才会证到阿罗汉的境界，才不会有再一次的轮回。再一次的投生，只要还有一点点贪呢，轮回还是继续下去。那佛陀呢，在这个一部经典呢，讲了一句话，他说就算是他说粪便啊，就算是一点点的粪便呢，沾到我们的手指上啊，都是臭的。同样的啊，如果内心呢，还对这个再生呢有一点点要求呢，也是臭的。所以佛陀的要求就是要彻底的离贪啊，无余离贪，没有任何的这个 remaining 啊。好，这个就是苦灭圣地了哈。那要如何呢？比如说我们知道了苦因圣地有三个嘛，第一个是欲爱，对感官之欲的渴求。那为什么我们对感官之欲有很这么强大的渴求呢？因为它带来快乐，对吗？我们对感官之欲的渴求这么强烈，是因为它带来很大的快乐，让我们感到很兴奋很亢奋。那要怎么离开这个对感官之意的渴求？ 我们已经知道了，对感官之一的渴求就是痛苦的来源之一。刚才已经说过了嘛，好。那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一再的追求感官的欲望呢，只是增加我们的痛苦。好，那现在我们要怎么去掉对感官之一的渴求？勤修戒定慧，这是对的。但是更加直接的来讲呢，我们对感官之一的渴求是因为我们认为它带来快乐，这个是颠倒想啊、颠倒想是怎么想的？怎么想？昨天我已经讲了很多了，认为一切都是长的、乐的、长的、我的，颠倒想。所以你对感官之一的渴求呢，是处在颠倒想之上的，因为你有这个颠倒想，认为感官呢，认为追求感官的享受可以带来快乐，是长的，是我的，所以我们的贪爱才继续滋长。现在呢，要去掉这个贪爱，因为这个贪爱是痛苦的来源，我们就要在色、声、香、味、触、法这个六尘啊 ，six sense object， 这是上面呢关照他们为无常、苦、无我、无常、苦、无我，这样直接的这样关照的话呢，就可以去除对感官之欲的渴求。当你这样如实的关照的话呢，慢慢的你就会看到了，哎，这个感官的渴求呢，带来很多的过患。因为它让我们越来越贪嘛，一件东西你沉迷在里面呢，让你越来越贪的东西呢，肯定不是好的东西，就像毒品一样，越来越沉迷，越来越上瘾的话呢，肯定是不好。钱财也是一样的，名誉、权力、金钱、女人啊，都是一样的东西。你有了过后，你要更多；你有了过后，你要更多。所以为了去除对这些方面的追求啊，我们就要关照他们的无常、苦、无我。其实呢，这个无常、苦、无我呢，也就是他们的本质来的。他们的确呢含有无常、苦、无我，只是呢我们的眼睛被蒙蔽了，我们看不到，我们的慧眼还没打开呀，所以看不到这个看不到这个六尘色、声、香、味、触、法的生灭，看不到他们的苦，被生灭压迫的苦等等。所以一个修行人呢，就是为了去除对感官之一的渴求呢，就要关照色、声、香、味、触、法的无常、苦、无我，这样你才可以去掉对感官之一的渴求。但现在你还有另外一个渴求，什么渴求呢？什么渴求啊？第二种，对有生的渴求，对生命的渴求。那要怎么去掉对生命的渴求呢？为什么我们贪着于生命？问自己一下，为什么我们贪着于生命？因为我们认为生命是快乐的，这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认为生命是快乐的哈，如果没有老病死，真的是很快乐啊。其实没有死也是很痛苦的。你活到120岁不会死，哎呦，那不是很糟糕？所以不死也是痛苦的啊。只有不生才是快乐的啊，不死。会生不会死啊，那也是很痛苦。你的朋友，比如说你活到124岁了，或者150岁了，你的以前的朋友全部都死光了，剩下你一个人，年轻人也不想跟你讲话，年轻人怎么会跟老头子讲话呢？代沟很大，又嫌老头子啰嗦，然后呢，我们牙齿也没有了，要吃饭也很辛苦，走路要拿一个拐杖，要人家扶着。那内心也很寂寞，身体又不受指挥，那个时候又不会死，哎呦，好惨啊，那个生命太痛苦了，所以呢，人就是没有想到这方面，他只是想要长寿，长寿， 秦始皇不是要长寿吗？你要他长寿的话，他的确是很痛苦，啊，但是他不会想到这方面，因为人类都是短视的嘛，都是眼睛很短视的，看不远的，啊，嗯，所以要怎么怎么克制对有生的苛求呢？就是不再贪爱生命。怎么做啊？生命就是五蕴嘛，啊，我们贪爱与生命，就是因为我们执着贪爱与我们的五蕴，啊，为什么我们贪爱与我们的五蕴呢？因为我们认为这个五蕴带来快乐，啊，如果五蕴不带来快乐，我们不会追求再生的。我们认为五蕴带来快乐，这个是佛陀讲，这个是颠倒想。好，那是因为我们的修行还不够果厚，啊，还不够程度，可以看到五蕴呢，其实是时常处在生灭的阶段的。我们没有看到，我们看不清楚，所以叫无明嘛。无明有两个意思，啊，一个是不知。不知道，不知道五蕴是痛苦的，不知道五蕴是受生灭压迫的，这个叫无明。无明的另外一个意思是错知，不但不知还错知，啊，不但不知道呢，五蕴是生灭受苦压迫的，受生灭压迫是苦的，还错知五蕴是乐的，永恒的，是我的，可以控制，可以主宰的。所以这个叫无明啊，无明言行。无明言行是什么意思啊？啊，就是因为无明，不知道五蕴是苦啊，不知道五蕴是不知道五蕴是苦的，会变化的，啊，因为不知道还错知五蕴是快乐的，啊，永恒的，所以我们造作业。行就是业嘛，所以我们造作业，以祈求，以便呢能够得到新的五蕴，再来享受五蕴，我们认为会带来快乐永恒的。所以无明缘行，行缘识，就是这个意思了。所以要达到这个苦灭圣地，啊，要对该渴求的无余离贪，对这个贪的止息，对贪的舍离，贪的解脱跟放下呢，我们一定要怎么样？如实知见五蕴的过患。它的过患是什么？生灭。无蕴的过患是受想行识，啊，它是一直处在生灭之中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到它这个生灭这个过患。当我们看到它不断的生灭，而且受生灭压迫，我们心中就会生出一种了知，知道无蕴是不圆满的，是苦的，这样呢我们才愿意放下对它的贪爱，才愿意放下对他的渴求。没有如实看到五蕴的生灭，受生灭的压迫的话呢，要讲放下，要想离欲，要想离开贪爱，那只是口头禅罢了，只是理论上的认识，没有真正体验。所以我们修行呢，就是要如实知见。如实知见什么呢？如实知见五蕴的生灭，然后呢如实之见受生灭压迫的不圆满，啊，受生灭压迫的苦，以及没有人可以主宰的那种无我性，这个就是我们修行的目的了。这个也就是苦灭圣地。好，最后一个去向苦灭之道圣地， 也就是八正道了啊。比丘们，此为趋向止息苦之道圣地。这个道就是道路的意思。佛陀讲了苦过后呢，他也讲出了为什么我们会受苦，然后呢也讲出了说，诶，苦的止息是有希望的啊啊，不是说苦罢了然后怎么没有止息的机会吗？也不是这样。佛陀说是苦，然后跟我们说苦的来源是什么，然后说这个苦是可以被灭掉的。最后呢，他指出了一条灭苦的道路，这条灭苦的道路呢叫做八圣道 Noble Eight Four Path、啊、Noble Eight Four Path。 哪八个呢？第一个是正见、正智或者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这八个呢，在第一天呢，我已经说过了嘛。好，这个八正道呢，有世间的八正道跟出世间的八正道。我们一定要先修世间八正道，才能够达到出世间八正道的。出世间八正道呢，这八个呢，都是取涅槃为所缘。好，接着下来呢，佛陀说，比丘们，我对前所未闻之法。什么前所未闻之法？什么？他讲的这个前所未闻之法指的是什么？四圣地。对了，四圣地。从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你看佛陀时代啊，这个四圣地是从来没有人讲过的。苦地可能有人说过、啊、所以在这个婆罗门，这个印度教嘛，他们认为苦是来自于身体、啊、他们认为苦是来自于身体，所以他们的道路朝向灭苦的道路就是虐待身体、啊、这个地铁已经讲过了、啊、他们就虐待身体，不吃饭啊，或者一只脚站着啊，明明有两只脚的，偏偏要一只脚站着，然后或者是睡在这个尖刺上面，或者是冬天呢，或者是赤裸身体，我们叫这个外道嘛。现在印度都有赤裸裸的。佛陀说不知羞耻，好，不知羞耻啊。所以这种呢，他们认为要折磨身体呢，才是解脱之道。在那个时代呢，没有人提出八正道的、啊、所以佛陀当初呢也不知道有八正道，所以他也是折磨自己的身体，直到呢他所有的身体呢就像一具什么骷髅啊，像一具 skeleton 骷髅一样，到最后他才知道这不是对的，所以放弃掉了啊。在这个波拉嘎亚啊证到了佛陀的境界过后呢，他才知道原来要解脱是要走八正道的。然后呢，在以前呢，在佛陀还没有出世之前呢，他们的苦灭圣地，什么是苦灭圣地呢？他们的苦灭圣地呢，就是那个自我 Atma 啊 Atma 这个自我呢，要跟梵天呢结合在一起。这个就是苦，对他们讲这个是苦灭圣地。他并不知道呢名色啊烦恼的断尽啊，就是名色不再升起，不再有生命的时候呢，当烦恼尽，生命就不再升起，这个才是苦灭圣地。之前呢也没有人说过。所以佛陀说，比丘们，我对前所未闻之法，就是从来没有听过的法，也就是这个八四圣地了。我对前所未闻之法呢升起了视眼 vision 啊，升起了洞见，升起明辨，升起知识，升起光明。 这个视眼升起洞见，升起明辨，升起知识，这些都是智慧的意思。然后呢，升起光明 ，Aloko Udabadi 啊，升起光明呢，这边呢也告诉我们，智慧是可以产生光明的。不只是定，我们修安般念嘛，当定心很定的时候会出现光嘛，好，智慧也是会产生光明的。当我们在观无常苦我，如实看到生灭的时候呢，也是一片光芒的。啊，也是有一片的光芒，那个光呢，或者可能比定的还要强烈。啊，当佛陀在审查这个二十四缘呢发趣论的时候呢，他身体就发出了六道光芒。这个六道光芒呢，也就是我们佛教现在的佛旗。那所以这个表示呢，定可以生慧，智慧生出来的，对不起，定可以生光明。智慧生出来的光明也是非常的灿烂的啊！这边佛陀已经讲过了嘛，升起光明，当他思维这个前所未闻之法，也就是四圣谛的时候，他升起了光明，一片的光明，这个是由智慧生出来的光明。然后呢，他说啊，此为苦圣谛，这是一种啊。第二种呢，此为此苦圣谛呢，须全知。第三种呢，此苦圣谛已全知。好，第一个呢，此为苦圣谛，这是一种，也是一种智慧啊。这种叫做 Satcha Jnana， Satcha 就是谛嘛，真谛的谛。Jnana 呢是智，智慧的智，所以这个。知道这个是苦圣谛呢，这是一种智慧，这种智慧叫做谛智 ，satcha 真谛的谛，智 jnana 智慧的智，叫做谛智，就是智慧知道真谛 ，satcha jnana。第二个呢，单单知道圣谛还不够的，好。还要有第二个智慧，第二个智慧是这个苦圣谛呢，需全知啊，需要呢你去彻底的了知它，知道一半也不够啊，只知道一半也是不能成就阿罗汉的，需要全知 ，fully understood， 那、啊、这个叫。Kicca jnana， Kicca 作用的作 ，jnana 是智慧，这个叫 Kicca jnana， 所以它的作用呢，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去做呢？就叫全面的去认知这个苦圣谛，这个叫 Kicca jnana。那这还不够哦，我们在修行的时候，我们要全面的去认知它，但是还没有认知完嘛。到最后呢，我们要此苦圣谛要已全知，已经彻底的被了知了。这种叫做 Gata Jnana， Gata Jnana 是 Gata 是做完了，完了，完成了的一个智慧。好，所以对于这个苦圣谛呢，我们还要升起。三转，哪三转呢？第一个就是要知道这个是苦圣谛啊 ，Satcha Jnana。第二个呢，这个苦圣谛呢，你要自己亲力亲为，彻底的了知它。知道跟彻底的了知是不一样的哈。你们现在知道不知道苦圣谛啊？知道吗？啊，这个是什么呀？什么智慧？这个叫 Satcha Jnana， 但是你们现在这个苦圣谛有没有全部的被彻知被了知 practically 有没有？没有，所以你们没有第二种 Jnana 啊，苦圣谛需全知这个智慧你们没有，但是佛陀有，佛陀因为证到了这个佛果的境界，所以他才宣示他所证到的境界，他的体验来的。 而且他告诉我们呢，这个苦圣谛一定要全部完完全全的彻知了知 ，fully comprehended, fully understood, without remainder 的意思。然后呢，佛陀也说，这个苦圣谛呢，已经全部的被我了知了。啊，第二个是需要被了知，第三个是已经全部的被我了知了，所以我才生才证到阿罗汉的境界。明白吗？明白吗？明白哈。好，我们现在进入第二个，比丘们，我对前所未闻之法，什么前所未闻之法？第一个呢，其实讲的啊，第一个比丘们，我对前所未闻之法，指的是苦圣谛。现在第二个，比丘们，我对前所未闻之法，这是指的是哪一个呢？这个指的是苦因圣谛，第二个啊，痛苦的来源。好，我对前所未闻之法升起的这个 vision 视野，升起洞见，升起明辨，升起知识，升起光明，此为苦因圣谛。你们现在知道什么是苦因圣谛吗？知道哈？啊，什么是苦因圣谛？对感官之意的渴求，对有声的渴求，对无声的渴求，这你们知道了，所以你们有这个 Satchayana 地质、啊、就是对这个苦因圣谛的真谛，你们有这样的智慧，这个叫地质，智慧的智、啊、然后呢，第二个呢，此苦因圣谛呢需要断气、啊、需要被断气的 giving up, 需要被 abandon、啊啊、这个贪爱啊，欲贪有贪无有贪，或者欲爱有爱无有爱呢，这个一定要被放弃掉，被舍弃，不可以抓取，不可以抓住，但是要放离开它、啊、放开它、啊、这个意思、啊，那这个我们有没有做到啊？有没有做到？没有，所以我们没有这个什么地啊 ？Kichayana 坐地，我们没有做到啊，我们没有这个 Kichayana。第三个呢，此苦因圣谛已断气，这个更加没有了啊，这个我也是没有了，有的话成为阿罗汉了。所以此苦因圣谛的已断气，但是我们修行呢，就是慢慢的断。啊、慢慢的断，有断，慢慢的断，一点一点的断。所以第二个呢，我们有一点点；第三个我们完全还没有做到、啊、第二个呢，啊，此苦因圣谛呢，需断气呢，我们已经在慢慢的朝向这个方向。然后第三个，此苦因圣谛已断气，这个我们肯定还没有做到、啊、做到的时候呢，就已经成就阿罗汉了啊。对，这个也是。三轮转、啊、第一个轮转呢，苦因知道苦因圣谛呢，不是断气，这个对不起，知道苦因圣谛的智慧叫做 Satchayana 地智，然后此苦因圣谛需断气呢是 Kichayana 坐智，此苦因圣谛已断气，这个是Gatayana 已经做到的智慧的、啊，这叫做三转，三转起嘛。要不要接下去，还是要停了？啊，接下去哈，还有两个讲完它哈。比丘们，我对前所未闻之法啊，第三个是哪一个？前所未闻之法呢？苦灭圣谛啊，第三个啊，他之前都没有听过的、啊、当他证到了阿罗汉，证到了佛的境界，他才听到，是因为他亲身体验到了，他才知道、啊、所以我对前所未闻之法升起的视野，升起洞见，升起明辨，升起知识，升起光明，此为苦灭圣谛。什么是苦灭圣谛？就是对 该可求的无余离贪止息舍离弃绝解脱跟放下，这个就是苦灭圣谛了啊，记得住吗？记不住你应该这么想，痛苦的来源是什么？贪爱。那痛苦的离去就是苦灭圣谛了，很容易啊。好，然后呢，此苦灭圣谛呢需要执证的，需要亲自去体证，体证它。苦灭圣谛的另外意思就是涅槃嘛，涅槃就是要亲自的去体证的，没有人可以带你走，你要亲自去做。所以这个佛教呢跟其他宗教不一样，就是这样啊。佛教呢就是路要自己走，业要自己承担啊，个人造业个人当嘛。然后呢你要证到这个痛苦的解脱呢，要证到涅槃呢，你也是要自己走的，佛陀只是指路人罢了。这跟其他宗教不一样啊，宗教说你信我的话你会怎么样怎样怎样怎样，我们佛教从来不讲这些。所以呢要作为佛教徒呢是要非常的 courageous， 你要有很强的勇气，因为你一个人要承担啊，路也要自己走，你没有companion的啊，就说哎，我们配偶我们两个一起去涅槃没有，有的早到有的迟到，不能够一起到的啊啊。所以呢佛教徒这一点呢是比较让人家敬佩，因为他需要很强的勇气意志力，不怕寂寞，这条路是很寂寞的啊，八正道这条路呢是很寂寞的，所以他要不怕寂寞，又不可以求，不能求佛陀啊你帮我嘛，没有，佛陀已经涅槃了，能够帮你的是你的信心，对佛陀的信心啊，你的信心可以帮助你，但是佛陀是不可能帮助你的，菩萨也不可以帮助你，观世音也帮不了你，阿弥陀佛也帮不了你， OK， 不用求啊。我们佛教是不求的，只求自己，自己精进努力去提升自己的智慧啊。所以要做这样的人呢是不简单的啊。那很多人呢遇到了苦难的时候啊，遇到了苦难的时候，尤其是在印尼 啊有一个信徒跟我讲说啊，我们生活中也是很苦，遇到很多苦呢我们就去试验，去找曼帝嘛诉苦一下，我们是成为被人诉苦的对象所以就找曼帝诉苦诉苦，那曼帝不能够静静听，不讲几句安慰的话嘛啊，那要讲安慰的话又不能够讲骗话，那只能够讲实话，那实话又不好听哦，实话是一点都不好听的。比如说他受了这么多苦啊，我们讲实话的就讲了，哎呀这是你的业啊这个就是实话嘛，对吗？本来这个就是真的，但是实话一点都不好听，所以呢这些人一听到说你讲这是我的业，好，我明天信基督教我如果跟他们讲，他说 How God will save you 啊，上帝会什么啊，上帝会救你，多么舒服啊，跟你说这个是你的业两个比较起来啊，上帝会救我这句话比较舒定，对吗？听了啊比较凉爽 凉一点啊，说这是我的业，我以前这么坏吗我以前这么坏，我现在都是做好事的，难道你以为我以前是大坏蛋？心中 不感念，不舒服啊。讲到这个呢，我以前有这么坏吗啊，就跟你们讲一则故事啊。看了一本书啊，一个台湾人他专门就是怎么讲回溯别人的过去式的，他自己也会看到自己的过去式。他说他这一世呢非常的很喜欢帮助别人，他帮人家回溯过去式也不收钱的啊，尽量的帮助别人，也很友善啊， very lovely 的一个人啊，也很慈悲很友善。然后有一次呢他回溯到自己的过去式啊，那个时候呢他嫁去了一个家庭，然后跟他的那个家庭的两个都是媳妇，叫什么什么礼啊，丑礼啊，丑礼哇，丑礼 哇，你们的英文这么，中文这么好了，妯娌，OK，妯娌呢，两个就相处得很不好啊。那个妯娌呢，倒是很喜欢挑拨离间呐、啊，跟那个婆婆讲她的坏话。那有一天呢，她在切菜的时候，这个女人呢、啊，在切菜的时候呢，这个妯娌又来了，又在她耳朵这边讲那些很不好听的话，就是不可喜的生辰呐、啊。啊、哦，一个不可喜的生辰呢，一直撞击到他耳根呐、啊。那心中他又不会观无常苦无我，没人叫他观无常苦无我，所以他嗔恨就一直生气，一直生气了。一气之下呢，那个菜刀拿上来一个砍下去，杀死他了。那这个就是不会关心的结果啊，不会关心的结果可以强烈到杀人，他一刀就杀死他了，后来被送进监牢里了。他一看到自己的过去，是吓了一跳，哇！我过去这么坏的，还会杀人，他实在没有办法想象自己现在呀、啊，到处帮助别人，过去是竟然还会杀人，啊！万一这个越成熟的话，啊，这个越成熟的话呢，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个人呢来见到师傅啊，那师傅就跟他讲，这个是你前世造的业，哎，这是对吗？师傅讲的是对呀、啊，他前世杀了人呢、啊，现在可能这边痛那边痛或者短命嘛。我们讲的也是对，但是他看不到自己的前世，他就不喜欢听。啊，你讲我前世这么坏，我难道有这么坏吗？所以他那个自我很作祟啊，自我那个 ego 啊作祟，我前世没有这么坏，所以不喜欢这个佛教。老是讲我造的业，我自己当，不要，我去找上帝，上帝帮我分担我的罪业，上帝可以救我。所以很多人呢，因为这样呢，转到基督教去了。所以当这个信徒呢跟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呢，我学到了，以后呢不可以讲这是你的业，只好转弯抹角跟他解释清楚，不能够太直接说这是你的业。啊，因为自我不能够接受那当我讲完这个故事的时候，在中国的时候，那时候在这个东北哈，那有一个人呢，我讲完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第一天讲这个故事，他没有来，第二天他才来出席我的讲座，然后呢，他问题回答的时候，他也讲起，他说我这一生呐，啊，很喜欢帮助别人啊。这是很喜欢帮助别人，做了什么善事，到处喜欢借钱给别人呢？但是呢，他的钱呢都被人家骗去了。他就问我师父，为什么这么不公平？那我怎么回答呢？我怎么回答？我就回答，老实回答嘛，出家人不打妄语嘛。然后这是你过去造的业。他第一个反应跟我刚才讲的一模一样，我过去有这么坏吗？他马上当场就说。师傅，我过去难道会这么坏吗？然后其中一个信徒就讲说：“哎呀，师傅昨天讲的例子，你没有听到吗？”他 重复给他听了。啊，我跟你们分享这个，就是跟你们说，真话是良言逆耳啊，是很不好听的啊。但是我们出家人嘛，我们一定要这么讲，那我们也一定要接受，因为我们还是凡夫。啊，当你嗔恨升起的时候，贪爱升起的时候，你已经失去理智，你什么都做得下来的。虽然你的本性不坏，但是被烦恼控制的时候呢，你已经不再是自己了，你已经不再是你了，你已经是一头猛兽，一头猛兽什么都可以做出来的。所以也不要对自己太有信心，啊，应该要对烦恼产生很大的恐惧。要知道，烦恼一控制我，我已经是像一头猛兽的了，啊，然后呢，也要接受事实，接受呢，有时候呢，我们生命中遭到的不幸是我们过去的业所导致的，不要认为说，我这一生这么好，这么幸福，我过去怎么会这样差？啊，轮回这么漫长啊，怎么可能生生世世都是好人呢？不可能的，有时候遇到不好的朋友嘛。猪朋狗友啊，也被拉拉去了嘛，做坏的嘛，肯定会有的，啊，所以说轮回是痛苦，就是这样，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过去是造了什么恶业，那这些恶业几时成熟，我们也不知道。好了，今天就讲到这了。 萨杜萨杜萨杜。